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大悲愿，原是十方传法丛林，清康熙八年创修，有100多间房子，里面住两位出家人，有雨山和尚的一位同参，另外雇一个老伙计，共3个人，自己住几间屋子，其余房子让法院占去一部分，消防队占去一部分，警察所占去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在外面被人强占，乱七八糟一个大杂院。民国29年，1940年，修庙事说妥后，民国30年，1941年，让院里的人往外迁移。不过他们都在那里住好多年，马上让他们往外搬，事实上很困难。幸而有晋、公、周诸居士出面为力，请天津主管当局各方面想办法，末了好歹都搬出去了。这也是该当大悲院有复兴的机会。民国31年，1942年春，大家开始凑款，并拆除院内不需要的旧房子。民国32年，1943年，推等慈为大悲院第一任住持，代我在天津兼修。利用旧有木料，先修后大殿5间及大悲殿，两边配房各9间，共23间。那时准备券也很毛，米面等约需1元多1斤。后殿修起后，共费21万余元。末了，因物价陡涨，拉50000元亏空还不上，发起修庙的人找谁谁不来，年底包工人天天去要账，今天应到明天，明天应到后天，两下打支应。本来修庙是大家的事，这一来要限我穷和尚在里面做难了。讲完经后去找晋云鹏居士，他说给想法木化。当时我想，如果3000-2000把这笔款凑起来，也许很多日子，还不知能凑齐凑不齐，仍然硬不过这个难关去。以后我把这情形写一封信给刘子明和王少贤2位居士。刘子明是大康盐业公司总经理，王少贤是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，他们2个人对办善事很发心，而且对钱的方面也很慷慨。刘子明接到我的信后，和王少贤商议。
修庙是天津各位居士发起的，修起庙来也是天津的。谭虚法师已经这么大年纪，无论如何，为了几万元款，不能让人在这儿做难。
末了，他2个人每人担任25000，把这个难关挡过去了。民国33年，1944年，又修起前殿及天王殿3门， 所用的砖瓦木料都是赵化民居士自捐，并卖木十数万元早买下的。临时由刘元忠、严洞臣两位居士凑十几万工钱，很顺利的就修起来了。自民国31年1942年起，我常闹肠胃病拉痢疾。32年1943年时病得很厉害，自己开药方吃药已时欲时发，往往耽误的连课也不能上。33年1944年冬，肠胃病复发，直至34年1945年冬，病得差不多要死。幸得林更宇居士介绍一日本医生韦和给诊治，每天吃6次药，打1次针，进语拒见宾客，养了半年多才渐渐地恢复，因此把修大悲院的事都耽误下了。民国34年1945年，我因闹病耽误了一年。35年1946年春天，我病虽愈，仍未复原，本来不能再出门，但天津诸位居士屡次来信催促，似乎大悲院之成与不成全系在我身上，大家拿高帽子来给我戴。当时我也因天津还有诸多事情未了，带半身病就去了。7月19日乘飞机，因当时别的交通已断绝，到天津和各位居士接见，预备修大悲院大殿。当时和周书家、刘子明、王少贤等几位居士商谈进行办法，我把动工的情形也大致计划了一下。不过在天津办事事实上很困难，因那里情形很复杂，诸多意见分歧，很难把各方意见融合到一块儿去。往往为了进行某种事情，这个人着手办理，那个人就在一边袖手旁观，这样只有苦了当中办事人。修大殿的原来计划是把各项捐款凑齐再动工，可是时局一天一天的演变，物价一天一天的上涨，如果等10万、20万的零碎捐款捐齐之后再动工，照原来计划，恐怕连一根木头也买不到了。当时我劝他们各功德主，既然想做功德，就不要先害怕，不要怕吃亏。所需要买材料的各项款，可以事先垫出，以免受物价影响。时有刘子明、王少贤两位居士很发心，每人任捐1000万。周书家居士担任1000万。12月12日批合同，找人画大殿图。民国36年1947年春天开工，到6月底竣工。当时有天津刘世明居士和由青岛我请去的张杰臣居士两个人监工。在他们认捐的款尚未交到时，正月初三未等开工，我便冒着风雪满街跑，走了20几家大牧场，末了 在一家长春牧场里买五条大美国松及一切林木等，严明两天交款，共费3000万元。当时木料未运走，第二天物价就涨了一倍。第三天下午，居士们认捐的3000万块钱才交到。到了给牧场送款时，牧场主人不愿意，因晚交一天赔本很大，结果少卖给一根美国松。可巧有一位无名氏听说要修庙，又差人送去2000万，共买6条大美国松木，这也是感应。以后我在启新洋灰公司又费了许多手续化得600袋洋灰，零碎进的捐款陆续早买几千块大方砖，又买一部分旧琉璃瓦，这样把所需材料都预备得差不多，到开工时就比较容易了。那时法币贬值，物价暴涨，到了开工时候，物价又涨了好几倍，照原来计划数目已经又不够了。幸而天津一般人心好胜，从各方面又凑了凑，并警局督察长孙义侯帮忙，才将工程修得告一段落。总计修大殿共费1亿挂零，这都是天津一般居士的力量。关于每次捐款都有名单，将来大悲院立复兴十方丛林碑时，可以乐诸虚民，流芳后世。现在我一时也想不起来，故说不出。那年长春般若寺预备传戒，闰2月中旬，善果由长春到天津，请我去为德戒师。本来天津正包工修大殿，有诸多事情未了，我不能离开那里。可是在我心里还另有一种希望，或者到东北时能募得一部分款来补助大悲院之不足，因此答应去传戒。闰2月底离天津，经兴城、沈阳讲几天心经，3月初2日抵长春般若寺，4月底传具足戒圆满，改选住持妙禅。那时本拟急速回天津，因铁路不通，至在长春逗留将近1年光景。到了民国37年1948年旧历2月28，从长春往回走，同行者共6人，有4个出家人，2个在家人，中间经过13天。3月初10到沈阳，在那里住20几天。4月初6，和定西法师一同乘评审班机到北平，初7日到天津。那时大殿已经修起，并且在6月19已经开光。我看看，心里很欢喜，遂与各居士接见，道谢他们维护佛法的圣意。过几天，善波和尚去天津接我，旧历4月25日回青岛。这是我经手复兴大悲院的大概的经过情形。杂宝藏经里有讲建寺的功德，建塔供佛， 建寺安僧，让出家人有一个修学的地方，有地方居住，有地方学习，这是大福报。反过来，破坏出家人的修学环境，甚至赶来伽蓝菩萨示现，果报也是非常可怕的。听众朋友们，天津大悲院复兴的经过就讲到这里，下一集我们开始讲述青岛湛山寺创修的经过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